各位观众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邵晨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以西结书的26章到28章，是提起审判经济侵略的国家，也就是针对推罗和西顿。以西结提起审判的信息，其实从第三章，当他这个蒙神呼召以后，他做神的守望者，他其实一针对以色列传出很重的信息，很严厉的信息，因为他亲眼看到圣灵圣殿在当中那种腐败的情况，所以他也就讲很严厉的信息。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刚好是插在中间，就是沦陷围攻之前的情景，一直到33章的11节当中有一个插曲，就是对列国的审判。这个列国的审判就是从25章一直到32章。我们上一集提起对四个邻国，也就是以色列旁边的几个国家对他们的审判，那现在对推罗西顿提出审判的信息。那对于推罗王，对推罗这个城市，刚好可以分成两个很基本的架构。这里面先提起推罗城会遇到审判，就从26章，然后城市的哀歌在27章。但是对于推罗王呢，在28章的1节到第10节，然后对推罗王的一个哀歌也在28章的11到19节。那当我们进入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前面跟结尾的时候就提起推罗跟西顿。那西顿的对他的预言很简单，但是对西顿的审判的话语呢，必须稍微跟前面的序言来做一个比较，就针对推罗审判的话语。那如果单单提起推罗的这个审判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看到里面有7个神亲自对借着以西结对他们说的一些话。耶和华又临的话又临到我，主耶和华如此说，有7个神谕。还记得我们开始提起这个审判列国的信息的时候，提起针对7个国家，圣经的作者有时候很喜欢用7，正如启示录很喜欢用7一样，所以有7个国家，针对推罗有7个神的话语要对他来说话。首先我们来进入这个26章里面的信息，这边提起主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推罗城必倾覆，推罗城必灭亡，这是里面最主要的信息。这边提起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主耶和华如此说，如此说。假如我们先看遭难的报告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一段1节到第6节正好可以跟第28章20节到24节成为一个很好的比较，里面会提起一点点的序言，就是上帝的话临到，或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然后提起他的控告，在26章当然有提起，在28章并没有说，但是判决的这部分呢，所以就是上帝要针对他提出审判的信息，然后有个结局。那这是对推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警告。那上帝控告 他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因为当耶路撒冷受灾难的时候，他很惶傲，他很高兴，看到这个上帝把这个竞争者拿走，所以他就心中很高兴。这第二节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城众民之门已经破坏了，向我开放，就是他的竞争者上帝已经把他拿走。 那门，那个门呢，通常是贸易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耶路撒冷呢，竟然是贸易必经之路，因为它已经被拿走，那推罗很自然就可以取代它，所以他其实也就心中非常的高兴。那当我们提到审判的时候，神对他的判决，那他的敌人也就是巴比伦王，在第七节这边就提到，我必在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波加尼上率领马匹车辆，就是这个巴比伦必来攻打他。那个时候的国家其实有分两个国家都很强盛，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埃及，所以巴比伦对于这个以西结的观念来说，这是上帝要使用的一个国家来责打以色列百姓，那他也必会毁灭这个推罗。所以在这边提起的时候呢，就会提起他们必经的一些难处，所以会碰到他们一些声音，就是倾覆的响声，那这个人就开始提出一些哀歌。哀歌通常是这个碰到难处的时候，或是灭亡的时候，人就提出这个哀悼的一些诗歌。那这里面就提起这个可爱或是伟大推罗有名之城倾覆了，他倒下来了，他的经济能力实在是惊人，因为他在海岛这个航海地方很多人必经之地，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哀歌呢，其实是对他的一个警告，提起上帝要审判他。通常我们如果看这个预言的时候，通常我们要看上帝的角色在哪里。那十九到二十一节呢，就是其实背后是上帝使他荒凉。以西结经常会让我们看到天上的那个角色，天上的那一个情景，然后地上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所以这里面就指出，这是耶和华如此说，我使你变为荒凉。主动，上帝主动的要来责打这个城市。我们如何应用二十六章里面的信息呢？就这里面我可以提出两点，一个是骄傲的必败。推罗本以为他很强盛，他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坚固的城，海上坚固的城，他要成为贸易的门，大家要经过那个地方，他不能跟这位造物主来相比，骄傲的必败。钱，第二方面，钱不是万能。当然我们今天提起钱，有人说这个钱可以处理一些事情，但是金钱还是财务，像推罗有这么多丰富的一些这个贸易，他也没有办法保护推罗。经济财富不能保护推罗，财宝成为掳掠之物，这个货财呢，可能也成为猎物，他也被拿走了。我们继续来往下看推罗，在二十七章里面就有推罗城的一个哀歌，这个哀歌提出他的灭亡，为一个很大的城市来悲伤。那主题里面呢，当我们分析这一段的时候，会提起他过去的威望，第一节到二十五节，然后接下来会提起他如何面对灾难，在二十六节到三十六节。当我们集中把这个全人美丽的大船，那这里面提出推罗像一只大量的船，大船，特别用这个形容词提起它是大船。一节到第七节里面提到他用最优良的物品来建造，就是这只最亮的大船用最优良的一些物品来建造。 第八节第九节呢，他有最优秀的水手来替他经营。第十节到十一节，我们看到他最威望的军队，有最威望的军队来保护他。其实先提起他过去的一些威望，一些这个值得骄傲的一些这个一个形容词都在里面。但是在这里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他有丰富的货运跟人家交易。那无可否认，推罗这个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国家，他有很多的这个可以跟人家来交换，他是贸易中心，海上的一个坚固城。但是后来他也必须沉在这个大海中，这就在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他后来碰到一个东风，就把大船打破了。虽然是大船，但是经不起东风这样的破坏，东风的破坏，那全部的财物和人物，他的水手、他的战士、他的商人都沉下去。这是在二十七节里面提出的，就他们沉在海中。这些靠海吃饭的这个推罗城，现在也必须沉在海中。有人也就替他哀哭，就三十节到三十六节，只有听到哭泣的声音。他们哀号的时候，为你起哀歌哀号说，有何曾如推罗，有何曾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人替他提出这种的哀歌，那就是说很可惜的，不能想象的，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今天当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几个应该很强盛的国家，今天为什么变成那么微小？其实他们不能在上帝的面前这个骄傲。那这里显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的上帝是大有能力的，大有能力。推罗的财富和势力，这个来说是蛮有这个威望，蛮值得骄傲的。但是在上帝的面前呢，没有用。这位掌握天地的主宰，用东风一吹，大船也都沉下去了。国家不能在上帝的面前骄傲，不能在上面前自夸，我们相信有一位伟大的真神。第二方面呢，当我们想到他的威望，他那么强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威望，而是名声地位，可能是暂时的，不能永远存在。可能你今天在你的这个社会当中有好名声，可能你有非常好的地位，正像推罗在那个地方是一个众人所了解而且可能很羡慕的一个城市。但是终于这个圣经里面讲的预言，讲的审判的信息，有一天他也不没有存留在世界上。今天当然在地图上面，在黎巴嫩这个地方还有个推罗，但是整个推罗城已经不存在了。上帝赐给他的这些荣华富贵，可能他能自夸，但是却没有办法永远拥有。这是推罗城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我们在往前看的时候，在二十八章里面，推罗王的重罚，神要这个罚他，神要审判他，所以特别用一个在海中，在第二节第八节，他很骄傲的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他很骄傲，很骄傲。在这种情况之下，神肯定对他这个提出控告，自以为是神，以为他的地位、他的势力很高， 但是上帝还是会把它打下来，打下来。所以在判决的时候，圣经里面特别说，这个你以为你像神一样，你其实不能像神一般，你只不过是人。第六节、第九节，只不过是人。你看到他骄傲到一个程度，以为他是神，他是神，目中无人。今天是不是有国家，或是有一些团体，或是有一些人，自以为他是神，他以为他能掌握一切？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个推罗城圣经所讲的一些审判的信息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非常重要。上帝对他如此说，很强的信息，也很重的信息。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人，要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跟永恒的上帝来比，我们还是要由这位造物主，这位伟大的主来掌握我们前面的路程。推罗以为他是神，他可能这个是一个自夸的一句话，他是神，他什么都能拥有，但是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他肯定会被拉倒。在古中东，古中东的神话里面，神明是不会死的，这些神明呢不会死，不会死。但是推罗不是这些神明，他必死在海中。二十八章的十一到十九节是另外一段提起推罗王的哀歌，推罗王的哀歌。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边提出，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人美丽。提出这个推罗王，上帝曾经让他那么美，那么地方，全人美丽，美丽。因为这边提起这个在埃典园，这个提起上帝给他很多的礼物，后来被打下来，所以在早期解经的历史里面，尤其初期教父称十一节到十九节是撒旦堕落的那个真理。真理，我今天传统或是甚至保守派的这个对于圣经很看重解经的解经家呢，这个通常会提起这是针对推罗的一个很重审判的信息。当然这个像魔鬼堕落的 那一种的骄傲当然存在存在，但是这段经文是在提起推罗王堕落而是蒙神审判的一些信息。他这个贸易多，所以呢强暴也多，你因贸易呢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医治犯罪。上帝让他有这么好的地位，他有很多的财物，贸易多，强暴也多。各位观众，今天有一些人这个在社会上面很多财富，他以为他这个可以做这些别人不能做的，以为钱就是第一。那你可能假如是这样的话呢，就像推罗王一样，这个有一天神会把你倒下来。各位，没有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夸口，但上帝让我们有那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应该感谢主，也应该好好做神的好管家。第十七节提起这个她很美丽，十七节非常的美丽。第十七节，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经将你摔倒于地，我已经将你摔倒于地。她美丽，但是智慧败坏。有一些人可以很聪明的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这个也就是正像推罗这个王这种的情况。 那接下来第十八节里面提出什么呢？提出因为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这里面提起贸易多，但是处理事情不公，不公。各位，假如你有仔细来读摩西五经还是旧约里面的信息，尤其以西结书中很强调的信息，其实要公正，这个在不要这个乱来，黑白分明。那对推罗城，他也就提出这个很重的信息。本来这个城市应该是像埃甸园那么美，那么美，但是这个乐园逝去了，可是这美丽的花园也因此被打倒。这个神要审判他，高傲的必败。前面的都是指这个推罗城、推罗王的信息，最后这段有提及西顿的审判，就是二十八章的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刚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提起推罗跟西顿的审判，那是推罗刚开始在写推罗审判的信息当中，有一个很简单的序言，把那段的序言跟这后面的这个有关西顿审判的话语来做一个比较的话呢，你就看到里面有提及判决，有提及结局，有提及结局。那这里面正像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四个在以色列旁边的这几个国家，这个它里面讲的是比较简单一般性的，提起呢西顿啊，我与你为敌，我必在你中间得荣耀，当我在你中间施行审判显为圣的时候，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里面没有提起很多很多有关他审判的话语，但是西顿跟推罗几乎在同一个地区，而是很接近很接近。其实面对推罗所讲的信息，也可以针对西顿，西顿。但是这里面没有直接这个讲很多很严格或是很严重的信息，那我们大概可以猜测他们面对的问题几乎一样，几乎一样。因为经常当提起推罗的时候，就会提起西顿，西顿经常 跟他连接在一起。但是这里面一个很重要，再次提醒大家，当审判来临的时候，这边特别提起当我显为圣的时候，以西结提起显为圣，就是当我审判来临的时候，他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各位，今天当我们提起天灾人祸，或是提起有我们所面对的一些灾祸呢，其实我们应该像这些先知们有一颗属灵的眼光，知道上帝是不是有正在对我们说一些重要的信息呢？那是不是这是上帝显为圣的时候？当然有时候灾难临到，我们没有办法来做任何的解释，我们也不晓得最近环境为什么这个雨水那么多，我们不晓得，我们没有办法来任何来解释。但是有一些情况呢，我们可以了解，可以明白。各位观众，只有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有一位真神，这位造物主，一切的恩典都是他所赐，这个他也赐给世上所有的人，那他们也应该知道他是神。但是当他们不愿意跟随主，在那边骄傲，在那边自在的话，审判的话语越必临到。所以这边提起当我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各位观众，但愿我们不需要审判的主对我们显现，我们何等盼望我们真的是认识这位主，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愿上帝赐福给大家。